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大使命最后一段信息。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误的话。第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你要如何的建立你的教会。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大使命，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求你赐圣灵的能力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顺服你的旨意，好让你得着你所当得的荣耀。我们盼望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不会说你不认识我们，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使我们顺服你的旨意，按你的旨意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的信息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两节的经文，讲到大使命本身的经文。你们记得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讲马太福音吗？8月28号2016年，我们开始讲马太福音，6年前。在我们讲马太福音这中间呢，为了要明白主耶稣基督他如何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马太福音，我们就去思想罗马书里面的教义。因为我们为了要明白耶稣如何是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明白耶稣基督如何建立他的教会，看到基督建立他教会的样式，所以我们去读了其他的经文，为了要更认识耶稣基督要如何建造他的教会。出埃及记中，神一再重复对摩西讲，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摩西如何按照山上的样式立起帐幕，讲到耶稣基督如何 在地上按照天上的样式立起地上的教会。马太福音16章18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建造教会的是基督，基督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建造他的教会。不仅如此，我们是被他召聚在一起，被他建造成为他的教会。但是主耶稣也乐意赐给我们智慧、能力和恩赐，使我们成为和参与教会建造的同工。所以每一个教会的肢体都是耶稣基督的同工，也同时被他建造。这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参加一个地上的组织，我们不是参加一个社团的活动，我们是来参加教会的建造， 我们是被建造成为他的教会，被建造成为他的国度。所以为了明白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教导，因为登山宝训说他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去，所以我们就跳出马太福音，我们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讲了一系列的信息，关于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是为了使律法的义成全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为了要明白什么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们又跳到加拉太书，我们思想了加拉太书中间所教导的肉体情欲与圣灵征战的那段经文，好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知道这个律法的义如何成全在我们身上。为了要明白橄榄山宝训主耶稣对末世的教导，我们跳出马太福音，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第九章，去了解主耶稣在末世的教导。那我们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周五的晚上我们读完了启示录，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如何在天上继续的掌权施行审判，他的教会在施行审判之中往前，他如何呼召带领他的得胜者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回头去想这六年的时间，心里面只有感恩。我们看到主耶稣一路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越认识他的计划，认识他的教会。今天我们要结束马太福音，而马太福音结束在这一段最伟大的事件上，复活得胜的耶稣他亲自召聚他的使徒和他的门徒，他向他们显现，他兼顾他们，他向他们颁布大使命。这是马太福音的结束，但这不是故事的结束，不是神作为的结束，相反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进入更高峰的开始。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天上继续的借着圣灵带领他的教会，带领我们建立他的教会，实现大使命。我们都在这个大使命的里面，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敬拜见证这个大使命继续的在往前进。使徒行传就见证了这个事实，我们看到这个大使命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什么事？做耶稣的见证。使徒行传记录了使徒和门徒他们顺服元首基督的旨意，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建立了新约的教会，扩张了新约的教会，这是基督建造教会的模式，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这段经文中心思想就是耶稣召聚他的百姓参与在有形教会中敬拜，他兼顾他们并使他们明白和顺服大使命的呼召。耶稣召聚他的百姓参与有形教会的敬拜，他兼顾他们并使他们明白和顺服大使命的呼召。在那个时候如此，在今天同样的他是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们回想一下大使命的这段的经文的三个重点，前面我们讲了两个重点，我们今天回忆一下。第一个重点，回应主的召聚，在基督呼召下的参与，这是讲到第一个原则。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指定的山上，这是讲到第一个原则，大使命在基督召聚下参与的有形的教会，这些人都是受到耶稣的召聚，到了约定的地方，耶稣向他们显现。那今天同样的， 我们必须参与在这个基督呼召的有形教会的里面，我们才领受参与在大使命之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17节、18节，领受主的坚固，在基督显现中的敬拜。说第一个是参与，第二个是敬拜。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被主耶稣坚固，就是在敬拜之中经历基督的显现。当你听到道，当你听到主日的信息，当你读经，当你读要你问答，你的信心被坚固了，就是复活的基督向我们显现。耶稣坚固门徒，他就是在建造他自己的教会，建造他自己的身体。这项工作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永远需要被耶稣坚固，被他的话坚固。他是那位在爱中建立我们的，所以领受主的坚固，在基督显现中的敬拜，这是大使命的第二个原则。领受主的坚固，在基督显现中的敬拜。但是你要看到一点，就是耶稣坚固他门徒的方式。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今天我们要被主耶稣坚固的话，我们是软弱的，本性中不信的，信心常常是有怀疑的，因为我们是活在肉体中，我们只能看到我们看见的事情，我们不如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信心就没有摇摆了，我们就怀疑了。所以我们需要的也是同样的方法来被耶稣坚固。我们需要认识、明白、了解基督的权柄，我们才能得着坚固。从诗篇2篇中，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是在地上的判官敌对的敌下开始施展的。基督的权柄是在施行和宣判、传扬福音的这个情况之中往前进行的。但以理第七章告诉我们，复活耶稣在天上掌权，是他要在地上施行审判。启示录1到3章告诉我们，复活的基督是以审判者的身份行走在普世的教会之中，一直到他再来。今天的基督徒不喜欢听到审判，听到审判就说你没有爱心。但是审判的确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信息，你很难去跟人家讲基督是施行审判。很多人会跳出来指责你说你没有爱心，神怎么可能会审判他的教会。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想这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人类的历史就是神施行审判和救赎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神施行惩罚和恩典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神彰显公义和爱的历史，审判永远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对神的百姓来说，审判是基督在天上掌权的见证，是基督在教会掌权的事实。在审判中，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救赎，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神的审判对基督徒来说是提醒，也是坚固，也是安慰。所以在这样对基督权柄的理解之下，基督颁布了他的大使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大使命的颁布。在明白旨意中的顺服，19到20节，这是讲到大使命的第三个原则。大使命是在明白神旨意中的顺服。第一个是参与，第 第二个是敬拜，第三个是顺服，这是大使命的三个大原则。但是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讲到顺服呢？因为这个经文中看不出来是讲顺服，他就叫你去做一些事情。为什么说顺服呢？首先十八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已经暗示了顺服基督的权柄。大使命是教会的元首，神国度的君王所发出的命令，因此顺服就成了按照基督的旨意参与大使命，按照基督的旨意施行大使命，按照基督的旨意建立教会的必要的条件。而且他说你们要去，原文就是一个字去，一开始就是去，是复数的，而且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被动的语态告诉我们，这个去是他们受到差遣，耶稣在差遣使徒，耶稣在命令使徒，耶稣在赋予使徒执行大使命的权柄。他们是受教会元首基督的差遣去建立教会的。而且这个你们是指那十一个使徒，所有的福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特别讲到这十一个使徒。当然我们知道在场的不只只有那十一个使徒，所以这两卷福音是特别要他的读者明白这边有一个权柄的授予的关系。大使命是耶稣作为教会的元首赐给他所拣选的十一个门徒，使徒必须顺服基督，透过圣灵的带领，教会必须在使徒们的权柄下执行大使命。这是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中非常清楚看到的，他们向圣灵祷告，圣灵带领他们，圣灵不准他们往这边去，圣灵要带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做行使大使命的工作。因此顺服成为参与大使命的必要条件，因为是基督在建立教会。大使命是教会的扩张，神国度的往前，没有我们个人的意见。顺服另外一个是福音的祝福。顺服元首基督不仅是一个命令，而且是祝福，是一个生命转变的祝福，成圣生命结出果子的祝福。因为人类堕落的根源就是不顺服，亚当不顺服神的话，他没有看守那个原则，没有教导夏娃，夏娃不顺服亚当，因为他受蛇引诱，他颠覆了圣约的秩序，他率先他就做了决定，他不服权柄。不顺服是人类本性中最根深蒂固的罪，彰显在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夫妻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执政者和神律法的关系，圣经中充满了这样子的教导。但顺服基督不仅是一个律法要我们遵守，顺服是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生命更新变化的行为。他愿意要顺服，他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做的祷告，求父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不要照他的旨意，按照父的旨意，这是顺服的最高度的表现，十字架的顺服，牵涉到舍己，顺从圣灵，顺服神的话。 顺服是圣灵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所产生的果效，顺服是福音的祝福。我们如何得到这种顺服的祝福呢？顺服出于明白神的旨意。在这之前，在明白神的旨意之前，你很可能就是不顺服。顺服基督不是盲目冲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而行，而是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明白了基督的旨意之后，而从里面产生出来的，为着爱耶稣的缘故，他舍去自己的意思，舍去自己的荣耀。在使徒的身上，我们看到这种情形。耶稣不断地教导他们关于神国度事，耶稣不断地教导他们关于神国度律法，耶稣不断地教导他们关于他被钉十字架的事。耶稣在这里更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大使命，圣灵在里面光照他们，他们开始同心合一了，同心合一地顺服基督。他们不是像每人各自为政的去做他们心里面要做的事工，他们同心合一了。所以大使命的第三个原则是在明白旨意中的顺服。记得登山宝训最后的三个警告吗？走小门，进小门，走窄路，提防假先知，做聪明的工头。最后耶稣警告我们，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这些人都是大有能力的牧师、宣教士，甚至还行神迹异能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最后不得救？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即使他们的事工是有效的。不久之前，美国有一个非常大规模、很有成效的宣教机构，这是一个独立于教会体制之外的宣教机构，一个不受教会监管控制的福音机构，大有能力。许多人都因为他们的事工而信主，许多人都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在网上得到帮助，包括我自己，非常喜欢听他所讲的护教学的信息。他在各个大学校园中的宣教，很多人的信仰被坚固了。这一位负责人、牧师、宣道士去世之后，被揭发了他在生前的性丑闻。他曾经投资开了一些按摩院，其中工作的女性工作人员在他去世之后一连续爆发了他犯罪的事实，这个在整个的美国的福音界造成极大的震撼与轰动，许多的牧师都对这些事情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不知道他得救没有，但是如果在当时他在犯罪的时候，那他是没有得救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任何宣教讲道的成就没有办法保证我能进天国。明白旨意中的顺服是大使命的第三个原则，而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看到五点。第一点，大使命的开始，蒙受基督的差遣。大使命的开始，蒙受基督的差遣。你们要去，首先大使命是受基督的差遣做出发点的行动。大使命不是基督赐予个人的宣教活动，大使命是把基督的权柄赐给使徒，差遣使徒去建立教会的命令。 基督托付给整个教会团体的命令。一个教会需要有许多的宣教士、宣教的人，但同时他们必须受教会差遣，从事大使命。约翰三书说，无论是差遣的人还是被差遣的人，都是一同为真理同做工的。所以 你也许说，我不是宣教士，那我怎么参与大使命？这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观点是教会差遣这个人出去宣教的时候，整个教会跟这个被差遣出去的人都是为真理做工的，都是同工。在明白旨意中的顺服，第一点就是蒙受基督的差遣。蒙受差遣不仅是顺服权柄，也是接受教会的帮助和接待，领受基督的喜乐和灵魂的兴盛。你去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到四节，大使命的开始，蒙受基督的差遣。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在那个教会的聚会之中，他们要差遣一位年轻的弟兄去参加一个两年的宣教。这位年轻人他刚刚大学毕业，他的母亲非常不舍，他没有去工作，他要去宣教。这个宣教的心智让大家非常敬佩，所以教会有四五位牧师、一些长老、执事都在场为他祷告。后来他做见证，报告他要参加的宣教的机构。他说他为什么要去宣教机构，因为他在参加这个宣教机构的很多的聚会之中，看到耶稣从背后，从那个门口这样子走到那个门口，所有的人都看到耶稣在他们的会场里面走。而后来我知道，到网站上去查一查看这个宣教的机构，许多的保守的基督教人士认为这个宣教机构是个异端。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认为如此，但是在场的没有一个牧师长老会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我看看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的感觉，也许他们心里面有像我一样，我也不能再到前面去把他的麦克风拔掉说你不要去。事实上呢，我很想做的事情，大使命的原则是明白旨意中的顺服。你必须要会分辨到底宣教是做什么事。所以我们看到大使命的开始，蒙受基督的差遣，但是这个差遣必须在这个大原则之下，在明白基督的旨意，他是如何建立教会的旨意之下去受差遣出去的。我们来看第二点，大使命的目的。我们刚刚讲到大使命的开始，这个整个大使命就这一个目的，跟随基督做门徒。他讲到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在这个地方是命令语句，它是整个大使命的最中心的目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使所有国家的人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他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在执行亚伯拉罕之约，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耶稣在执行亚伯拉罕之约，非常重要，不要忘记这一点。耶稣不是在这边做一个跟旧约没有关系的事情，他在执行亚伯拉罕之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重要点。做我的门徒就是跟随基督做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就是学习者。那学习什么呢？你做门徒的内容是什么？学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整卷的马太福音中看到 几点，至少有三点。第一个，学习什么是神的国度。第二点，学习基督的十字架，整本罗马书都讲到耶稣的十字架。第三，在生活中学习跟随耶稣背负自己的十字架，那讲到神圣的道路，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这些都是基督徒一生不断的学习的课程。那不是你上了门徒训练十几个礼拜就结束的，这是跟随基督的工作，一生不断的学习课程，这是认识主的课程，这是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的课程。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跟随基督学习，牧师需要，长老需要，执事需要，没有一个人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EBC 圣经注释这样说到，使个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就是将他带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中。你必须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负起权威教导的轭，接受他所说的，因为他所说的是真理，并且顺服他的要求。门徒是那些听到、理解并且遵行耶稣教导的。因为理解很重要，你不理解，你怎么可能去遵行呢？做耶稣门徒有一个核心的课程，耶稣讲的非常的简单，如何做他的门徒，如何跟随他。新约整本的新约都来解释这句话都可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将要得着生命。基督徒无时无刻都在学习的课程，我们需要基督教导我们。一不如意翻脸，跟这个人不合，跟那个人不合，聚会不参加，都没有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怎么能够去见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这是一种背负自己十字架跟随主的舍己的爱。我们都喜欢讲爱，但是保罗说那是一种舍己的爱，这种的爱是出于对基督的顺服，彰显在人际关系中。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这些人际关系的冲突，是一种赐福的功课。他先要让我们带到那个我们本性中的最终，让我们顺服他，他才把那个福分赐给我。这是所有基督徒训练核心的训练的核心和基础，否则我讲的天花乱坠、漂亮的神学，不是落入了律法主义的错误和瑕疵中，就是走上了反律法主义成功神学的宽门大路上，我就要接受审判了。加尔文说，基督徒所有生活的总结讲得太好，你读完了所有加尔文的神学，改革中的 Berkhof 总结是什么？否定自我， deny yourself， 耶稣的十字架。马丁路德说，你不会用十字架去看所有的事物，那你不能去做一个神学家。你对事情的了解在于你如何用十字架去看所有的事物。大使命的第二点，大使命的目的，跟随基督做门徒。但是你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 如何达到做门徒的目的呢？耶稣下面继续的讲，讲到了两点，最后第三点是应许。下面的两点是大使命的执行，第三点，受洗与基督的联合，受洗与基督的联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不仅在这里设立了洗礼，作为加入圣约团体、加入教会、蒙受恩典的记号和印记，他说明了恩典之约的施行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在旧约时候如此，在新约也是如此。洗礼是新约圣约团体的记号和印记，洗礼终止了旧约时期圣约团体的记号和印记，那是什么？割礼。从恩典之约施行的角度来看，耶稣在这里设立了洗礼，取代了旧约时期亚伯拉罕之约的割礼。现在恩典之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进入了新约的时期。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终止了所有旧约的礼仪，包括割礼。耶稣设立了洗礼作为亚伯拉罕之约，就是新约时期圣约的记号和印记。割礼和洗礼都是同一个作用，都是象征神的应许，它象征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受到圣灵在心里面的割礼，在基督里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割礼和洗礼是同样的观念。洗礼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与基督的联合，加入基督的教会，与基督的联合。罗马书六章，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这是洗礼的最重要的关于我们成圣、称义、成圣的真理。洗礼应许真信徒在救恩的过程中会与基督联合，这种十字架的生命会在他身上发动。这是罗马书六章第八章成圣生活的基础。所以第三点，大使命的执行，受洗与基督联合，这是做基督门徒的开端。不是说你受洗了你就成为基督徒，那是一个开端。第四点，大使命的第二个执行，大使命的执行，学习基督的教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一直是使徒们的老师，现在教导教训这个动词成为使徒们的指示，成为教会执行大使命的方式，建造教会的方式。使徒教导的职分也来自于复活基督的权柄。耶稣在这边命令他们教导的内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也就是所有我命令你们的都要教导。意思是什么？耶稣命令他们不要教导自己想的东西，你只能去教导解释耶稣所有命令的东西。这个命令跟诫命是同一个字。R.T. France 这样讲，由神通过摩西所赐的这些都是诫命，从今以后作为上帝子民生活的基础将是耶稣所给出的新诫命，并不是说 这些必然与旧约的诫命相反，而是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5:17-48中看到的那样，耶稣的教导已经对旧律法做出新的解释，并且通过顺服他的话，从今以后才能得到救恩。做门徒就是听从耶稣的教导，一生的学习。你每一次回去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保证你会读到越多的东西。即使你讲过那个道，即使你读过很多的书，当你的属灵生命渐渐增加的时候，你再回去读的时候，有更多的东西，无穷尽的丰富神的话。第四点，大使命的执行，学习基督的教训，这是做基督门徒的内容。教会是一个学校。最后一点，大使命的应许，经历基督的同在。大使命的应许，经历基督的同在。我就常与你们，这个常是持续不断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最后宣告了大使命的应许。大使命建立教会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人生命的转变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就发生的事，是一生的事，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大使命不是个人独立自主从事的宣教事业，大使命是基督同在所成就的工作。没有基督的同在，你走不下去，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非常痛苦艰巨的路。成圣的工作在个人的身上都是一个艰难的，因为要舍己非常的难，因为要去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要花时间，所以你必须要舍弃自己的时间，都是舍己。直到世界的末了，表示基督与历代的教会之间的关系。 R.T. Franz 说，耶稣本人在他子民中的同在，确保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顺服关系。这种保证的重点不是个别门徒的个人的舒适，我有神的同在很舒适，而是成功的完成托付给整个团体的使命。因此，在顺服基督的门徒开始执行他们艰巨的任务时，基督应许神圣的同在，否则他们就无法成功。现在应许他们同在的不是上帝本人，更不是他所派来的天使，而是复活的耶稣。他刚刚被宣布在天上的主权中与父和圣灵站在一起。耶稣与门徒的肉身的同在仅局限在他在世时的生命周期，但是复活的耶稣的圣灵的存在没有这样子的限制，作为永恒的神圣的存在。耶稣应许他，应许在他的那些顺服他的子民当中，他将成为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结束马太福音最后一段大使命的时候，你光照了我们，使我们知道要如何明白你之旨意，顺服你的旨意。主啊，多少年来我们最害怕的一段信息，就是你说不是称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到天的国，而是那些遵行你旨意的人。求你继续让我们 明白你的旨意，光照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旨意，认识你的教会。主，我们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工作，这是你神圣的工作，这是你伟大权柄的施行。我们是愚昧的人，我们是喜欢独立自主行事的人，我们是爱自己得荣耀的人。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越来越知道如何顺服你，得着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大使命是一个艰难的工作，许多的时候我们灰心，许多的时候我们失望，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成圣的工作的，我们常常失败，因此我们也非常的灰心。不论是自己身上成圣的工作也好，不论是教会的工作也好，求你施怜悯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蒙了恩的罪人，我们需要你继续不断地在你的恩典之中，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渐渐地长大。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